谢谢高长老非常简介的介绍，我非常喜欢，因为有的时候人介绍我就发现介绍我还挺麻烦的，还要从我的高祖父开始讲起。在这一趟我们其实是从西雅图开始的，在西雅图那边的一个教会介绍我的人就要用足足15分钟的时间介绍我，后来我就想干脆你就默祷散会好了，所以这个谢谢长老这么简介的介绍。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金门基督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非常对不起啊，我的声音已经哑了啊，因为这一趟我们是从西雅图开始的，之后去到了洛杉矶，最后一站是在三藩市，而这一堂是我14篇道的最后一篇道，所以前面的累积让我身心灵都蛮疲惫的，所以你们也为我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完成这个使命，这个托付。那是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也在大家的当中除了蔡牧师师母之外，也有好几个是过去无论是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在东部在波士顿华人教会认识的弟兄和姐妹，甚至在大家当中还有一对夫妇是在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就认识了我，所以我想若是要评价我的讲道，大概他们是最合适，到底这30年讲道有没有进步啊？但是我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免得他们给我的分数不及格啊。但是非常的高兴能够，也谢谢蔡牧师，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边一起分享信息。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题目是门，一个字，门。前不久我有幸的找到了一本早期内地会的一位宣教师所写的书，这位宣教师他的名字叫岳凤珍，是德国人，在19世纪尾他就去到了中国，学了语言之后，内地会就把这位姐妹差派到江西，在江西的东北角那边有一个城市叫玉山，就在广信河，若是你是从国内来的，就在广信河的上游。那时候其实江西有差不多1500万个人，但是没有一个弟兄可以去到那边，不是说不可以去，而是没有弟兄能够去，因为弟兄不够多，因此那个地方就成为在内地会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妇女宣教区，妇女宣教区，去到那边做福音工作的都是内地会的姐妹们。这位姐妹岳凤珍，她在那边服侍了有40多年的时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相信一定有，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巧合，我们中文有的时候跟福音还摸得上边，或者跟圣经摸得上边。怎么说呢？我们的中文字譬如像船这一个字，我们都知道它的部首是舟，是船，然后呢另外一边上面是八，下面是口。那若是你熟悉创世纪挪亚方舟的话，你会知道在挪亚方舟上面一共几个人？8个人。当然另外一个我想更熟悉的就是公义的义这一个词，因为我们知道义这一个字呢，上面是羊，下面是我，因此有的人认为这里头一定有圣经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人称义不是靠自己，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乃是由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我们之上，透过他们我们在神的眼中称义。当然 我想这样的一个东西，说巧合，有的人就会觉得纯巧合，也有它的争议性。但是无论如何，我找到的这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一位宣教师岳凤珍宣教师呢，他在广信和，他在玉山40多年呢，他非常特别的，他就用一个中国字“门”这一个字，来成为他传福音的一个非常我们在宣教学里面讲到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他不是用洋人的一些例子，乃是用中国人的一个例子，用门这一个字来传福音。他就从里头探讨了很多以门为部首的字，其实有好些我们今天都认不出来了。我查了一下，这个用门做部首的呢，一共有54个字。那当然他没有全部用，但是用了不少。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就在那个地方被神大大的使用。找到了这本书，我就非常的好奇，不晓得新约提到门到底有几次。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在新约里面门这一个字呢，一共出现了有39次。之后我再详细的去看这39次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保罗的生平当中，在保罗的服事当中，门这一个字呢一共出现了仅仅4次。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这4次在保罗生平当中门的出现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不单单是思想这一个门，神为保罗所开的门，在他的处境，在开的他的 context， 他的处境是怎么样。同时我也希望靠着神的力量也能够跟大家分享，在21世纪神也怎么样其实为我们开了同样的门。4个门，若是有圣经好不好，就跟我一起翻开。我们首先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我们也把经文今天打在我们的投影上面。讲到这里，对不起啊，我啰嗦一下哈，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啊，学习带自己的圣经啊。当然这是很方便的，我讲这个是好处啊。但是呢，我也发现有的时候，若是我们讲到一只手拿着圣经，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支笔，我们可以在圣经的旁边，我们可以写一些我们的心得下来。我想这个或许你会说，哎呀，戴牧师啊，你太古板了一点吧。但是我总是觉得哈，还是拿着这样的一本圣经还是有它的好处。那总而言之，无论是你是看荧幕也好，你是看平面的也好，还是你像我们在台湾叫 LKK 哈，老 Coco 啊，若是你听得懂台湾话的话，若是你像我一样是一个 LKK 老 Coco， 是带着自己的圣经来，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我们单单的来看第2章的第12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注意这个词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为了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然后下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特罗亚这一个地方，主也给我什么，开了门，主也给我开了门。若是我们要给这一个门列一个标题的话，我把这一个门称为是未得之门。未得之门 The unreached， 神为保罗开了一扇门，使得他能够把福音传到一群未得着福音的群体当中。未得之门，未得之门。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特罗亚这一个地方，而若是你我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特罗亚这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特别，也在福音的广传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若是你有圣经，你跟我一起翻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因为在那边路加就记载了在特罗亚神怎么样为保罗开了那个未得之门，为了保罗开了那个传福音的门。在第十六章，我们其实从第六节开始看起，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就是保罗跟他的团队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了弗里基、加拉太一带地方，他们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其实他们本来是想往比推尼去，但是神的灵再一次不许可他们，因此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他们就下到特罗亚去。然后注意下面怎么描述着他们在特罗亚的经历。在夜间第九节，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既这个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是给那里的人听。路加在这边描述了一个未得之门，神在夜中在异象中让保罗能够看到有一群人在马其顿正需要福音，这一群人从未有机会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为保罗开了一个未得之门，未得之门。有可能有一些人知道，今年对我们使团而言，海外基督使团而言是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正好纪念内地会成立，就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中国内地会的150周年。所以今年可以说特别忙一些，因为好些不同的国家，一共会去到16个国家去参加因着150周年一些特别的聚会。150年前，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英国的南边有一个城市在伯莱顿，借着一个祷告，简单的一个祷告，就设立了中国内地会。其实他是在年轻21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英国，前往中国，用了163天的时间前往中国。想一想，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若是我们要从三藩市坐飞机到你说上海也好，或者到北京，大概也只需要个12-13个小时左右。换一句话，早期的宣教师用半年做的事情，你我半天就做得完。我常常想，那些早期的宣教师看我们这一个时代，一定是羡慕我们不得了。且在他们的羡慕里面，我相信也会对我们说，那么容易去宣教还不赶快去，那么容易去宣教还不赶快去。在中国服侍了有6年多的时间，在1860年的时候，他带着妻子玛利亚跟孩子就回到了英国，有差不多5年5年半的时间，戴德生他们一家留在英国。虽然离开中国，但是中国的心还仍然在戴德生的里头。在那几年的当中，不断的去传递、去分享宣教的意向、宣教的托付。到了最后面，身心都疲惫的时候，有人就安排戴德生，就在6月24、25号那几天，正好也是一个周末，就安排戴德生去到伯莱顿 Brighton 这一个地方。礼拜天早晨去了当地的长老教会，我们其实刚刚过的六月也有机会去到伯莱顿，也且正在6月25号那一天，我们也站立在伯莱顿的海滩上面，来纪念戴德生150年前站在同一个海滩上面所做的祷告。那一天早晨，他去了一个当地的长老教会，我们后来去找了这个长老教会，很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个教会，他现在是一个餐厅，是一个酒吧。 我顺便提一下，我想我们需要为西方的教会迫切的祷告。其实不单单是在美国，若是你有机会去到英国，有机会去到欧洲，有机会去到澳洲，有机会去到新西兰、纽西兰，其实西方的教会正面对着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正在极强烈的一个萧条的当中，人数不断的在下降。我们需要为西方的教会迫切祷告，我们也可能或许在这其中也要还一些福音的债，因为我们想到早期不就是这些西方的国家拆派了他们的宣教师去到了亚洲，去到了香港，去到了中国。其实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台湾得着福音的150周年，150周年前，马雅各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师就从苏格兰抵达了高雄，开展了台湾得着福音的历史。聚会会戴德生就去到那个海滩上面，他的心里面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了那时中国有将近3亿的人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中国有13亿的人口，但是在戴德生那个时代有3亿的人口，大部分都居住在中国的内地，内地一共有11个省份，是完全没有一个基督徒，完全没有一个教会，也没有一个传道的人，一个传人或者一个宣教士在那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戴德生的心极其的迫切，极其的着急，就在那个海滩上面做了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求主给我24位甘心且乐意帮助的人。谢谢。哎呀，可见哈，还是把我看成外国人。冰水请我喝。哎呀，是的。
再拿一杯热茶。
蔡牧师啊，不用，蔡牧师不用，没事没事，你坐下。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心。他为24位甘心乐意帮助的同工祷告。感谢主，在过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就有那一群同工跟他一起前往中国，开展了中国内地会的工作，进到了中国的内地，因为在那里还有上千上万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戴德生想到这群人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们，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群人是一群正奔向没有基督永恒的人， 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未得之门，未得之门。今年我想也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是的，一方面我们回顾150年的历史，我们感谢主，但是当我们看亚洲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亚裔群体的时候，我们其实今天21世纪我们仍然看到有一群未得的群体，还有很多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亚洲，无论是在中国那一片土地上面也好，其实不单单是中国，我们也想到了日本，我们也想到了台湾，我们也想到了菲律宾，我们也想到了印尼，我们也想到了马来西亚，我们也想到了越南、老挝或者辽国，我们也想到了柬埔寨，我们也想到了泰国，我们也想到了缅甸。全世界将近1/3的人口就居住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却在其中还有许多未得之名，还有许多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还有许多人没有人去到他们的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最近有同工跟我分享，他们去到了曼谷的东边，去到了整个泰国的东边，你会知道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敬虔佛教的一个地区。他在那个地方开了有5个小时之多的时间， 开车5个小时，后来他停下来，他查了一下，他发现在那5个小时的那个范围里面，在泰国的那一个地方没有一间教会，几乎是不可思议，在21世纪没有一间教会。因此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也邀请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上帝在未来一段时间，每一年可以给我们的使团150个新的同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些未得的群体当中，把福音继续的传给他们。也但愿神把一个马其顿的一个意象给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金门基督教会也能够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无论是在近处也好，是在远方也好，无论是在同文化，是在近文化，更加的在异文化的当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神为保罗开了一个未得之门，未得之门。若是你圣经还翻开的话，跟我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因为我们在那边读到了另外的一扇门，是上帝为保罗所开的，不单单是为他开了一个未得之门。在第16章的第8节跟第9节，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扇门是上帝为保罗所开的。在第16章的第8节，我们读到保罗他这样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5旬节。为什么？紧接着第9节这样说，因为有宽大又有什么功效的门为我开，并且反对我的人也多。若是第一个门是未得之门，我把这第二个门称为是功效之门。功效之门，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去看使徒行传17、18以及第19章，这3章主要在描述的就是保罗的第二个宣教之旅。第二个宣教之旅，他一共去了3次。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第二次主要是在第17、18和第19章的描述，也非常的有意思。路加作者他主要强调着，在那个行程的当中，保罗去到了几个在当时非常重要的城市。譬如在第17章，保罗去到了雅典；第18章，保罗去到了哥林多，就是这一封书信这个教会的地所在地。然后到了第19章，就描述了保罗去到了以弗所，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3个城市在当时罗马帝国当中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雅典是知识之城，知识之城，充满着很多哲学家、教育家、道德家，是一个知识之城。当然非常，我们在台湾叫吊诡，我不晓得这个大家听得懂这个词吗？非常这个矛盾或者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虽然是知识之城啊，但是也是充满着迷信。就是我们会发现，人越聪明越发现无助，越会倾向迷信，越会倾向迷信。你说戴牧师啊，为什么雅典是一个迷信的城市呢？因为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雅典要找到一个偶像比找到一个人还来得容易。他们进前到什么地步？他们居然有一个神坛，上面写了4个字，还记不记得那4个字？卫士之神。我去查了一下，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词呢？因为雅典人心中有一个恐惧，就是他们拜完了所有拜的神，倒霉的就是有一个神他们没拜到。所以为了要一网打尽，进不进钱啊？为了要一网打尽，他们设立的这一个坛。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了保罗就去到了知识之城，在哥林多其实是贸易之城。哥林多是在当时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经济的一个城市。以弗所却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呢？是宗教之城，宗教之城。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罗马是政治之城，政治之城。 我稍微停留一下，因为我觉得保罗的宣教策略值得我们注意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我们看见他的宣教策略是先从大城市开始做起，当大城市的门打开的时候，渐渐的让福音就从这个大城市里面能够往外扩散。我不晓得戴德生以及内地会早期是不是看到同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很有意思的，当内地会在国内开展福音工作的时候，几乎每一站的开始，每一个省份的第一个切入点，其实就是那个省份的省府，他的省府。譬如第一群宣教师他们去到了浙江省，他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杭州。他们去到了江苏，去的第一个城市是什么地方？南京。哎，你们的中国地理怎么比我老外还差呢？他们去了河南，去了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乱讲，开封。哎，对不起，不应该说乱讲。蔡牧师不会请我回来讲道了。现在是郑州，这个回答是对的，但是以前不是郑州，以前是开封。因为他非常的清楚看到要先从这个省府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的往下往外去发展，这就是保罗他的策略。我想也值得我们在21世纪来反思，因为其实譬如像在中国，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花时间来思想中国的这些大城市，无论是北京，无论是上海，无论是西安，无论是成都、重庆等等，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看到福音进入到这一些的城市里面，然后从这一些的城市里面能够慢慢的继续的往外发展。但是我回到以弗所，保罗在这边说上帝为他开了这一个功效的门，功效的门，就提醒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福音神的大能也是生命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我总是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够强调的一件事情，不够强调的一件事情。我们强调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点都没有错，也需要强调，但是这只不过是福音的一部分而已。因为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到你我生命的时候，也会带出改变了。其实保罗在那边用的这个功效这个词，我们英文有一个字是 energy， 其实这个就是从原文保罗我们这里翻译功效的这一个词而来的。换一句话，这一个福音是能够进入到人生命里面，能够拯救，但是也同时进入到人生命当中，能够改变人生命的福音。今年52个礼拜天都在讲道。前几天有文人问我，戴牧师啊，你们住在香港，你们去哪一个教会？我说我每一个礼拜都到不同的教会。我说这个其实是不好的见证哈。我说不好的一个基督徒哈，因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固定的家，属灵的家。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既然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你能够不仅是礼拜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也真是把这个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你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参与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很羡慕你们。我每一个礼拜都到不同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要花时间去介绍认识一些陌生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扎根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好多年前我就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怎么个不健康呢？我觉得我不能整天到晚都是跟人讲道，因为有的时候上帝也要跟代际中讲话。因此我的习惯就是礼拜一早上，若是可以的话呢，我一定会去上网去听一些不同牧师的讲道，因为我觉得我也需要吸收一些信息，我也需要透过这一些人的讲道，我也需要得到一些的提醒。 其中一个我很喜欢听的传道人，他已经回天家了，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一个传道人。我个人认为他其实在二十世纪，我自己觉得是在美国最能够讲道的一个人，最有魄力，最有能力的一个讲道的人。他的名字叫 Adrian Rogers， R-O-G-E-R-S， Adrian Rogers， 他是在 Tennessee， 在 Memphis 的一个美南浸信会，在那边牧会。我记得在有一篇讲道当中，他讲了一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英文是这样讲， If your religion does not change you, I suggest you change your religion。 若是你的宗教不改变你的话，我建议你改变你的宗教。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我在这边勇敢地向大家说，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不仅是拯救人的福音，它也是一个改变人的福音。阿们。若是这个信仰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影响到我们一丝毫的话，我不敢说你没有信，但是我很怀疑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是说我信耶稣，但是在我的价值观上面，在我的人生观上面，在我的人际关系上面，还是跟不信主之前没两样。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没两样，乃是我们有所不一样。我们有所不一样，当福音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功效的门，功效的门。第一个门是未得之门，第二个门是功效的门。我们很快翻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在这边我们会读到了第三扇门，我把它称为是确据之门，确据之门。我们很快看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哥罗西书也在我们的投影上面，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对他们说，你们也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第四节，叫我按着所该讲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在这边很快的解释两个词，怕人误会。第一个就是发明这一个词，你千万不要认为保罗是个科学家，好像在发明东西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能够很清楚的把它讲出来。我想大家听我的口音，应该多多少少都听得出一点台湾的口音来，对不对？明年我们台湾将会有选举，相当的热闹，已经，我们台语叫老街滚滚，热闹滚滚，老街滚滚，热闹滚滚。每逢到台湾选举的时候，大概都会听到一个词，是什么呢？说得明白，讲得清楚。这是政治家最没有办法做的一件事情。前不久我看了这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辩论会，哎呀，真是累死了。我越来越羡慕新加坡。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加坡来的弟兄，你知道新加坡的选举就是两个礼拜就结束。那你说新加坡那么小，当然没事，两个礼拜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美国的选举太长了，想想花多少的钱，浪费多少的钱。哎，我就发现这些政治家，我那一次看到他们在这个雷根的这个什么这个纪念馆，还后面还有一架飞机，哇，多潇洒啊，多壮观。但是那个记者问他们的问题，常常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好几次你都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政治家真是要说得明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讲，其实保罗在这边用发明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要把福音能够说得明白 讲得清楚，这是第一个词要注意。第二个词要注意的就是奥秘这一个词，千万不要认为是什么神秘兮兮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奥秘在新约里面的出现，其实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人透过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慧是想不出来的一个东西。福音是上帝启示给人的，是人办不出来的，人想不出来的，唯有上帝的灵把它启示出来，把它显明出来，人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知道，这是奥秘在新约里面的意思。但是我们回过头，保罗在这边说，神为他开了这一扇门，开了这一扇门，我把它称为是确据之门，确据之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保罗在这边很明显的，他是在监牢里面，对不对？他是在监狱里面。你也千万不要用美国的那个监牢的那个图画来看保罗的监牢，因为很可能保罗的这个监牢就是山里面的一个山洞，又黑又湿又脏又臭，不能上 internet， 不能看 cable TV， 连马桶都没有，就是后面一个坑，自由使用，味道相当的香。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虽然保罗在这一个处境的当中，我们可以说是在逆境的当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他的信仰没有因此而打折扣？他没有因为如此，他的心里面就怀疑着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信仰不是在顺的当中，乃是在逆的当中能够更加的显明出来的话，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不是吗？在顺的当中，要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一首诗，这几个诗歌太容易了，我告诉你，我也一点都不稀奇。我稀奇的会是什么呢？就是若是你我的生命在逆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敬拜上帝，我们仍然能够有喜乐，我们仍然能够有盼望。很可惜今天早上师母啊，其实这几天都不在，因为我从这个南加州从洛杉矶飞上来，他就直接先回了香港，因为他在香港有服事，我就一个人来到了湾区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人知道师母她是学声乐的，所以我们家不是夫唱夫随，是夫唱妇随。一般的服事都是她先唱我后讲，所以是夫唱夫随，不是夫唱夫随。哎，好像搞颠倒。哎，总而言之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中文真麻烦，夫夫夫妇。师母是学声乐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开玩笑说，你知道我到天上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想请耶稣请保罗跟希拉来。为什么？我很想听他们的二重唱，听得懂话感谢主，听不懂的话我很快跟你们讲。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跟希拉去到了腓立比，传完道被抓了起来，鞭打，丢在监牢里面。请问大家，这两个人在监牢里面做什么？他们在监牢里面不是在埋怨上帝，他们在监牢里面不是充满着自怜，他们在监牢里面乃是什么？唱诗赞美。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稀奇我佩服的是什么？不是在顺的当中唱歌，乃是在逆的当中仍然能够唱歌。这我觉得是我们信仰的力量，也是我们信仰的真实性。真实性，前几年使团出了一本书，若是大家想要一本的话，对不起啊，我就是只带这一本来哈，走的时候就留给蔡牧师哈，留给蔡牧师啊，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omf.org 啊，若是你想要的话，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主要就是描述着在庚子年义和团的时候，就是1900年的时候，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变教案，庚子年那一年当中。 有无数的中国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寻道，无数的中国基督徒，同时有180多将近200个宣教师为了信仰的缘故也在那个地方寻道，最主要的就是在山西太原临汾这个地区，在山西将近200，而其中有50多个小孩子跟爸爸妈妈一起寻道，一起寻道。你有机会去看这本书里面的描述，其实有更厚的一本我没带来，对不起啊，谢牧师，那个心里就过重了，5公斤左右的书，厚的书，你有机会去翻啊，不要放在那边做一个 doorstop 啊，不要这样哈，拿来好好的看。我心里面很感动。其实好几个宣教就说，其实要再来一次的话，我仍然会来中国。若就是我知道到最后面我会为了福音的缘故寻道，但是我还会来，毫无遗憾，毫无后悔。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确据的门，确据的门。或许今天上帝就容许你在困境的当中，有可能是身体的缘故，有可能是工作的缘故，有可能是家庭的缘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当上帝的平安能够临到我们的时候，当上帝的喜乐能够临到我们的，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就是在逆境的当中，我们仍然有一首诗歌能够赞美上帝的。而我告诉你，这样的力量才是大的，不是吗？顺的当中能够唱歌，我再一次说，一点都不稀奇。我们能够在逆的当中唱歌，这才是了不起，这才是了不起。因此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为保罗开了一个确据之门，确据之门。最后一个门，我们谈到了未得之门，我们谈到了功效之门，我们谈到了确据之门，好不好？跟我翻到《使徒行传》第14章，因为在那边我们看到了第四扇门，是上帝为保罗跟他的同伴所开的。13章、14章主要描述着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个宣教之旅，第一个行程。在第13章的一开头，我们就读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保罗出去，2章描述了他们的工作，到了第14章末了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注意在这边路加怎么样描述着他们回去所做的事情。在第26节，从那里他们就坐船往安提阿，就是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的事，就是这一个地方。27节，到了那里就聚集了会众，对不起，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且神怎样为外邦人什么开了信道的门，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把这一个门的最后的一扇门称为跨越之门，跨越之门。不单单是有未得之门，不单单是有功效之门，不单单是有确据之门，也有第四跨越之门。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我们回到早期的教会，我想他们面对到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就是怎么样能够从一个以民族为中心的宣教传福音策略，进入到一个跨文化的传福音宣教策略。好像讲得很玄，我讲得比较白一点， 早期的教会其实他们一直认为，其实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只是传给犹太人，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音信。因此神就借着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里面，还记不记得那个记载，使徒行传第十一啊，对不起，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路加用了66节的篇幅讲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怎么样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从指向犹太人传福音，迈向一个也向非犹太人传福音的境界。了解我的意思吗？讲得更白一点，就是不是只是向自己骨肉之亲传福音而已，乃是神的心意是要为我们跨越。是的，我们要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我们不可以，容许我这么说，我们不可以指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下面几句话你会容许一个外国人稍微讲得重一点。我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了有30多年的时间，从14篇到累了，头脑不清楚了。1984年去神学院，我就在华人教会里面服，那还不算在小的时候在华人教会里面，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教会里面聚会。1984年一直到今天31年的时间，我很感谢主，上帝在华人教会里面的工作，无论是在中国、在台湾、在东南亚、在欧洲、在美国，是非常奇妙的故事，真是感恩。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难过，是什么？这个我想也是或许我所谓的族群教会 ethnic church 的一个危机。它的强项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容易跟我们同文化的人能够有一个接触点，语言、文化、思想等等，很容易就能够接触到。但是我们的强点也成为我们的弱点，变成我们指向骨肉之亲传福音，指向骨肉之亲传福音。我难过的是这里，今天有很少的华人教会看到，其实神的心意不是如此而已，乃是神的心意是要这样的一个教会。是的，有可能我们仍然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托付，就是我们要跳开那一个族群的那一个，我把它称为是一个玻璃墙，是看不到的一个东西，但是确实在拦阻着这个教会。我们需要跨出去，看到其实华人教会不可以在21世纪继续指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其实我觉得我们金门基督教会在我们的英文堂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你说戴牧师啊，我的英文还是有折扣，因为我实在是成年的时候我才来到了美国，没有问题，我没有要你们改变你们的中文堂，我要你们思想的就是神怎么样能够借着我们的英文堂，借着这一些年轻人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他们成为一个进入到这一个社会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桥梁。我们接触到的人，我们的邻居，我不敢说都是非华人，但是我相信有不少是非华人，我们会觉得请他来金门基督教会，会他们会别扭，我们也会别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讲中文，我们都讲粤语，他们都听不懂。但是我们有一个英文堂， 这个就能够很自然的成为我们把这一些人带进我们的教会，带进这一个信仰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桥梁。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主帮助，无论是金门基督教会也好，是旧金山的教华人教会，是整个湾区的华人教会，整个加州的华人教会，让我们的存在不是只是为了我们骨肉之亲，不是只是为了我们骨肉。若是如此的话，我只能够说一次，说一句，我们对不起，我们对不起200年以来把福音传给我们华人的西方宣教士。感谢主，他们没有留在英国，他们没有留在德国，他们没有留在北欧，他们没有留在加拿大，他们没有留在美国，乃是他们看到了我们华人需要福音，因此他们就去到了中国，他们就去到了台湾，他们就去到了东南亚其他华人的所在地，学了我们的妈妈妈妈猪猪祖祖。你以为英文难讲，我告诉你中文更难讲。亲爱的猪跟亲爱的主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叫你妈妈跟叫你妈马还是马也不太一样。为了什么？为了一个跨越，为了他人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离开三藩市，其实上帝就给我们开了一个跨越的门。阿们。四个门：未得之门、功效之门、确据之门、跨越之门。最后，我可不可以留给大家一扇门，其实是更重要的，我可不可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39次门出现在新约的里面，我刚刚提到了4次在保罗的生平里面。但是你知不知道门在圣经里面出现几乎最后一次是在哪里吗？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的第4章，那里我们读到了一扇门，老约翰这样描述这一扇门，他说耶稣基督就站在门外叩门，若是人愿意打开门，邀请这位救世主进入到你我的心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将不仅是享受到灵魂的得救，永生的盼望。就像我们已经所说的，这个福音的大能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且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这最后的一扇门是我愿意留给大家的，特别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有不信主的朋友，有可能你已经在教会多年，但是你从来没有很清楚的在神的面前为着罪认罪，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早晨，今天中午，我愿意邀请你把你的心门打开好吗？这关乎的不单单是现今，更重要的，亲爱的朋友，这关乎着永恒。生命会有结束，但是灵魂是永恒的。今天早晨你有可能做的决定会关乎着在永恒里面你是与神同在还是你是下地狱的。哎呀，亲爱的朋友，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可以担保你，我可以担保你，主耶稣基督的喜乐会充满在你的心里面，主耶稣基督的盼望会充满在你的心里面， 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会充满在你的心里面。你打开你的门好吗？你打开你的心门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崇拜，也借着保罗生平当中的四扇门，主啊，你提醒着我们，不单单是在他的时代里面这四扇门的重要，主啊，也提醒我们在现今传福音宣教的路上，主啊，你也其实为我们开了这四扇门，未得之门，功效之门，确据之门，跨越之门。天父上帝，特别为着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祷告，为着未信的朋友祷告，但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来工作。主啊，人的话是有限的，我们更需要的主啊，就是你自己圣灵在人心里面的感动，为着罪，为着义，为着审判，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主啊，但愿今天若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天父上帝，我也为着金门基督教会祷告，特别是我想到未来的这一个月是我们的宣教之月，主啊，但愿在这前面的几个礼拜当中，借着不同的信息、不同的讲员、不同的分享，你不断地开阔着我们的视野。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是一个蒙恩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天父上帝也是一个施恩的教会，从近处到远方。哦，主啊，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让我们金门基督教会能够在这一个地方成为福音的灯塔。主啊，让金门教会能够在这一个地方差派更多的人去到远方，去到许多未得之民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 missional church， 是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是成为一个拆传的教会。纪念主啊，下面一个月所有的活动，也求主你自己继续的、更加的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谢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